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启示录有很多非常生动活泼的 image， 那这是其中一个。这个 image 也会等一下变成动画。那这个意象跟下面一个不一样，下面意象没有大字，这个意象有个大意象，所以就相当的要用想象力。一个妇人，这是一个女人，她是披着日头，我不知道如何看到这样的意象。披的不是披风，不是围巾，披的不是大衣，披着一个太阳，哦，这个很难想象。脚踏着月亮，这可以想象，但不知道是左脚右脚还是双脚，是弯月还是满月。头上戴着十二个星的冠冕，那这也是荣耀，好像天地一切的看得到的东西都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脚下。他非常的荣耀，看起来像一个皇后，像一个公主，像一个女的 CEO。但是她怀孕了，那当然肚子也很大，天地之间还能够有她肚子的地方。不但怀孕了，而且她似乎从脚踏月亮的情形下身躺床上。她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就是有呼喊的声音。各位，这我不知道现在最好的动画，最好的那个戏院剧院式的音响能不能表现这一幕哈？很恐怖，这是表示什么呢？那下面就是我们刚刚看的经文，整个的场景变了，从他看到一个好像宇宙的一个现象，一个天文像，变成在产房里面。他在产房里面待产，但是产房呢，这个妇人产妇的前面又有一只猫熊啊，不是猫熊，猫熊现在太热门了，我不小心讲出来了，是一只大红龙。那么大红龙，我不知道这个字翻译对不对，在奥运会的时候 ，Google 的那个标志有一个大红龙在打乒乓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很多基督徒为此很不安啊。有一条大红龙，那也是很威严，比起刚刚的妇人不逊色。然后他做了也很大一件事，也是涵盖天地之间的。他用他的尾巴拖拉天上的星辰三分之一。我只能闭着眼睛想，那各位恐怕现在闭都不一定能想，因为年轻人可能没有看过那个满天星斗的星象现象。你去天文馆还可以看到模拟的，满天星斗，然后个大红龙，然后他把三分之一的星星都用他的尾巴拖下来了。就又回到天上，然后又回到产房。各位姐妹，我们这一堂没有孕妇起码现在还没看到，也没有看到刚刚带孩子的妈妈啊。通常上一堂有一些，你假如在产房里面，你在待产，而且你想象力再丰富一点，是很久以前没有麻药的时候，痛得不得了，在那惨叫，因为快要生下来了，可能孩子的头都出来了。然后您再看，你的床前有一只狮子，在等着要吞那个孩子。各位，这一幕很恐怖哎！我们在讲圣经，我们在讲启示录，每个字都圣灵默示的，蛮有权柄的。但是他要用这个图画来表示，我知道我现在正在讲圣诞节。那么他要表示什么？好，解经家就给我们很多的解释。我不要去讨论那些太详细的地方。这个妇人是谁，和她所生的男婴是谁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妇人所生的男婴，后来有讲到说他要用铁杖辖管万国，这让我们想到诗篇第二篇。他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这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那么因此有些解经家说这个妇人，特别是天主教的解经家说是玛利亚，我觉得不是不可以接受，因为那个男孩子如果是耶稣，这个妇人最少有个身份是耶稣。 也有人说，如果这是耶稣基督所生下来的，包括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之后的教会，那么这个妇人就是以色列，这个话也讲得通，因为日头、月亮、星星，我不是在讲徐庶的小说哈，反正星星、月亮、太阳是以色列雅各在梦中梦到过的东西，是可以来形容以色列。不过最普遍的解释我也接受的是，这个妇人是教会，教会包括旧约的以色列，上帝的儿女，旧约的以色列，新约的教会，凡是属神的儿女都是充满荣耀的，也是因信的，因为是基督的心腹，也是要不断生产的，我们要生更多的儿女。这里讲说教会是可以的，那么教会经历生产的艰难，教会也不断的被那个大红龙攻击，就是魔鬼撒旦。但是各位，这个跟耶稣的降生、圣诞节的信息有什么关系呢？有，第五节讲到说那个妇人生了孩子了，是一个男孩子。那这个经文当然我说过，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是诗篇第二篇里面的话。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个话非常的简要哈，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这句话可以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正是我现在要做的。时间当然还是只有四五十分钟哈。我们说这个孩子、这个妇人都是指神的儿女，这个孩子、这个妇人是指神的儿女，尤其那孩子一定是指耶稣。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包括在上个礼拜我们陈士官牧师跟我们讲的，说基督教信息的核心是复活。你记得在那里有讲到说，基督是出熟的果子，我们是跟着复活的。我们也记得主耶稣跟门徒讲过，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称你们为朋友。我们也记得在圣经里面多次讲过，基督是我们的兄弟。当然比较最清楚的是在希伯来书讲，他要领许许多多的人继续的得胜夸胜，他是我们的元帅，他也是我们的哥哥大哥。这个孩子是耶稣，也是教会，这个妇人是教会。那这个整个的事情就等于是在说，神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就是那个男孩子。神有一个永恒的计划，是要叫所有他的儿女，像刚才牧师所讲的，要我们被他拣选，得到永远的荣耀，享受他丰富的恩典。这个永远的计划，你也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这永远的计划在创世纪就可以看到，在诗篇第二篇、诗篇第八篇都有讲到，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如同亚当是神的儿子一样，如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一样。当然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意义比我们要丰富得多。这个神要创造，神要生产他的儿女，然后让他的儿女管辖他所造的美好的世界，这个伟大的、荣耀的、绝不能受到任何拦阻的计划，因为没有人、没有任何受造物可能可以抗拒上帝的旨意。这我们坚定相信的。我们不是善恶二元论，我们相信只有神在掌管万有。但是这个计划，就我们不知道开始的原因，从一开始就被破坏了。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要他的儿女享受他永远荣耀，或者说他要生一个男孩子让他辖管万国的计划，在一开始就受到破坏。也就是说撒旦的产生，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圣经实在没有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但我们知道那是抵挡上帝的，那个在创世纪里是以蛇的形式出现，在约伯记里是以监察委员的方式出现，或者特征组，就是他在控告。撒加利亚书也是这样说的，约伯记也是这样说的，甚至在耶稣被试探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你先不要想到魔鬼就是长着脚的，这个圣经倒从来没有讲过， 他撒旦魔鬼一开始就做这个破坏的工作，在创世纪里你就可以看到他要吞吃上帝的儿女，而且他成功了。亚当夏娃是犯罪了，是离弃了神了。不过在那个离弃神之后，被逐出伊甸园之后，我们看到神的计划不会受到折扣的，神的计划继续进行。不过那个计划比较多冠上的名称就是救赎的计划，人要得到拯救。这个计划我在讲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五节，要用铁杖辖管万国。他的孩子是亚当，亚当被吞吃了，亚当堕落了，全人类也堕落了。神在人类的历史上继续进行他的计划，要让他的孩子被保守，被生下来，被成长，而且继续能生儿养女，生养众多，让所有属神的儿女都能得享永远神的荣耀。但是继续在历史上，包括在今天我们每个坐在这里的人身上，包括我的身上，受到很大的攻击和拦阻。各位，你身边都有那一条大红龙，随时要吞吃着你。不论是借着失学、失恋、失业，不论借着金融风暴，或你家庭的风暴，或者你的精神，或者你身体上的病症，叫你觉得你活不下去了。教会、个人、团体都会这样。我们要有的是信心，神会继续保守我们。可是这是何等的困难，那个大红龙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甚至有的时候好像就是用上帝的方式出现。譬如说在伊甸园外，上帝的第一个儿女就是亚伯，又再度成功的被那个大红龙吞吃了，他被杀掉了，他流血死亡。在创世纪第六章讲到神所有的儿女，甚至神所有地上一切有血气、鼻孔里有气息的，甚至没有气息的植物也都要被毁灭。可是那吞吃的不是大红龙吞吃，是上帝要吞吃他们。当然我们感谢主，在这次事情就如同每一件事，神的旨意得到了胜利，他拣选了挪亚，让我们得到拯救。出了方舟之后，我们继续看到人的罪恶，巴别塔的事情。在一片黑暗里面，我们看到神再度让我们看到盼望，就是神呼召了亚伯拉罕，那个比较清楚的应许现在出来了，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当然是指耶稣基督，也是指的从以撒开始的那条经线，也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按着肉身说是大卫的子孙这条经线，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在圣诞节常常读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在这条经线到了创世纪结束的时候，又好像断掉了，那个大红龙好像又把上帝的儿女吃掉了。因为以色列人到了埃及，他们被吞吃了。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很字面的被吞吃了，因为他们都听到了一个命令，法老的命令，大红龙是用两个接生婆的方式出现的。法老命令接生婆说，你看到希伯来妇人生产，只要是男孩子就把他杀死。我们也感谢主，这两个妇人收生婆保全了以色列人的性命，让这条线没有断掉，让这些孩子能继续生下来。下面大红龙以丢到尼罗河里的命令来显现，让以色列的男婴都要被丢在尼罗河里淹死，同样被保守了。其中一个很奇妙被保守的是摩西，然后神恩待他们，他们在埃及那么命苦，神救他们到旷野的地方， 在旷野的地方，在启示录十二章也好几次提到，不过我们现在先不去提。在旷野那个地方，大而可畏的旷野，神显出他丰富的恩典。在那个地方，神跟他的儿女立约，神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的儿女立约，讲到以色列是他的儿子，讲到他们会成为神的儿女。可是在这旷野立约的之后，你也可以看到这一群神的儿女差一点，如果我们就男人来讲，20岁以上男人来讲，60万人都几乎被大红龙吃掉了。而要吃掉的大红龙是上帝。耶和华多次对摩西讲，你且让我把他们消灭掉。我们感谢主，因着神自己的预备，摩西让以色列人得到了拯救。但是这个工作并没有停止，就是撒旦的破坏没有停止，如同神的帮助没有停止。我们在回想圣经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在跟各位分享的时候，我一再希望弟兄姐妹，你想到你看到圣经的时候，你来参加敬拜，你听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小时候都很喜欢描述一幅图画，就是像圣诞卡上面的，像许多圣诞诗歌一样的，哇，都是下着雪，雪有那么厚，然后有圣诞老公公，然后在围炉啊，在吃火鸡，那是感恩节了，反正在吃那些东西吧。然后有圣诞老公公从烟囱下来，我只能想象我们在台湾哪有圣诞老公公，也没有壁炉，也没有大雪。各位，感谢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大概也没有圣诞老公，一定没有了，也没有什么麋鹿，也没有大雪，也没有我们看到圣诞图画的任何一幅。但是我们可以想到，神在圣诞节的时候，神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给我们多大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祷告说，主，你并没有吩咐我们纪念圣诞节。哎，我一听，我第一次听到，但我想真的。可是我们在上几个礼拜，包括上个礼拜和上上上个礼拜，我们听到哥林多前书2次讲，一次应该11章，一次15章，你们要纪念主的死，还有纪念主的再来，纪念主的复活。他没有讲纪念主的生啊。我倒不觉得我们一定不要纪念主的生，因为我们已经纪念差不多2000年了，过两天牧师还叫我们参加第一堂的纪念啊，第二堂，对不起，讲错了，你看忘性大，记不住。我们想到这些事，我们不是只想到下雪天，那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想到不是拆礼物，那一年才一次。我们想到的是你现在失业怎么办，我们想到是现在你没有工作怎么办，我们想到是我现在没有学没有书读怎么办，我想到是我爸妈要离婚怎么办，我想到是我现在怀孕了，这个是还没有结婚的，我要到哪里去堕胎怎么办，我想到我生的孩子是葡萄，我怀的是葡萄胎怎么办，对不起，我是男人光说外行话。各位，我想到的是你应该很活生生的知道那个魔鬼对你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你觉得你要被吞吃了没有停止过，你觉得你在产房中是那么痛苦那么痛苦，结果发生一件事叫你更痛苦更害怕，你痛苦还有一个盼望可以把孩子生下来，你一看到那只大红龙，各位，你会对那孩子说回去回我的子宫，那又不可能了，好可怕。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但是我们没有路可以退。我们讲到常讲这些，这跟这段经文跟圣诞节的信息有关系的。以色列人受过好多的艰难，旷野的事是历史的真实，但是不是只是一个历史故事，那是你今天也经历的。神还能供应任何的东西吗？神还能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吗？神还能吩咐乌鸦来养我们吗？在启示录的第12章， 第六节讲到，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个妇人，我说了，是教会，是新约旧约的教会，是以色列人，你当然会想到是以利亚，你当然想到他被预备地方，包括在寡妇的家里，在基利西办，你当然想到他被养，是被乌鸦养过，也被寡妇养过。哦，那些对我们来讲都是，即使是真的事情，也是遥远的真实，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你有想到你在饥荒的时候没有人养你的时候吗？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耶和华的旷野有预备。当时我在教主日学，听主日学的时候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吗？当时那只大红龙是真实的，我知道今天也是真实的。但主啊，你会继续养活我1260天吗？那就是底下的一载、二载、半载。各位，我不会解释这些，我们回去做功课。要解释那些，我们根本讲不完的。我们只是在想到说圣诞节，我们在讲到说平常的日子，我们才想到今天、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这位神真的在看顾我们吗？红龙的真实是一点不假的，我们的蒙拯救也是一点不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被拯救，以色列人继续被拯救，继续也有艰难。到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在第六章那里多次提过，神特别对大卫把这一根金线，把这一个他的孩子讲得更清楚一点，你的子孙会永永远远坐在这个位置上。那这个经文和诗篇里面的许多篇幅都应用在耶稣的身上，但是也应用在神的儿女的身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会碰到那些困难，而大卫也一样碰到那些困难。这里描述的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大卫、教会、耶稣都有。大卫碰到什么要被吞吃的事？大卫碰到最可怕要被吞吃的事，他多次在旷野逃亡。你看到很多的诗篇都讲到说，但愿我有鸽子的翅膀飞到旷野去，因为要吞吃他的大红龙曾经以扫罗的身份出现，也千钧一发，两次差一点就杀掉大卫了。还有更可怕的，他最危险的一次逃亡，最可怕的一次悖逆，不是来自其他的人，不是扫罗，是同桌吃饭的，是他的儿子亚沙龙和他最相信的老国师亚西多福。他的命在旦夕，他也是过一条河逃掉了。再进到新约了，各位，当我们看到耶稣的降生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这段经文讲的多么真实。上帝讲的要用这种图画式的来表达整个的救恩，包括耶稣基督所受到的危险是真的。在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在玛利亚怀孕生耶稣的日子，耶稣的命运不是几乎就定了，一定是死。我还没有讲到希律，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这样提。如果你再记得旧约就知道了，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约瑟想要暗暗把他休了。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讲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提过，按着旧约圣经的规定，当一个女人没有结婚怀孕的时候，是要用石头打死的。玛利亚有性命的危险。我不知道，没有去考据，在当时如果一个未婚妈妈要被石头打死，是允许她把小孩生下来再打死，还是当时就打死？如果是，玛利亚和耶稣都要死。各位，这危险不是不存在的，起码在圣经里讲是在的，起码在约翰福音也有讲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各位，你知道这救恩来的多么不容易吗？ 各位，你知道这救恩继续在多么艰难的环境中做你随时的帮助吗？耶稣是碰到这样的艰难，玛利亚是碰到这样的艰难，他可能因为上帝的律法就是规定，如果还没有结婚就怀孕的妇人要被石头打死，耶稣会被自己父亲的律法打死。当然你也知道后来他被钉死，犹太人也是用上帝的律法，因为他说了亵渎的话，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你知道有杀婴的事，希律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愤怒，下令把伯利恒境内两岁以内的婴孩通通杀掉。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们就逃到埃及，中间要经过旷野，好像以前以色列人一样，好像大卫，好像以利亚，好像许多的先知，好像我们今天一样。你不觉得你也在旷野流浪吗？你不觉得你的生活和工作都是大而可畏的旷野吗？不只是这样，各位，我们的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里，好像跟创世纪里神的第一个儿子，姑且这样说，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末后的亚当，先前的亚当，好像神的第一个儿子一样，要被吞吃了，而且也被吞吃了。他怎么被吞吃的？各位放松一下，下面要讲故事了，是很轻松的故事，但也很紧张的故事。话说一个多月之前，孟买有一次恐怖攻击，各位我一个字都没有夸张哈。你们有兴趣的会懂得电脑搜寻的，一定都比我更知道。我不太知道，我只是猜想的。这个恐怖分子的攻击事件，应该从9/11以后比较明确的让我们惊艳到知道。当然，这之间、之前、之后、以后，一定还会有很多的电影描述这些。那恐怖分子的攻击，大概我自己归纳一下，有几个特色。第一个，人数一定要少，不能让太多人知道，多了打草惊蛇不行。少，恐怖分子那次攻击孟买大概是十几个人。第二个，他们每个人要有最好的训练，身手非常矫健，因为整个的配合，你们看电影里面哈，那一秒钟都不能差的，那出手就要死人的，一点都不慢，一秒钟恐怕都还太慢了。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训练，身手非常矫健。第三个，他们需要的是绝对的忠实，因为这是一个秘密的行动，不可以出卖任何人。而相对的，我也看到，包括在报纸上讲到说，孟买之后，中国有个特种部队在北京还是上海有演习，就假设一个饭店有一群人被 take hostage， 然后他们怎么去攻击？那次演习他们说是成功了。那么我们同样在电影里可以看到，那些反恐的特种部队也是身手矫健，也是非常厉害，在两方面都很厉害的时候，这一类电影就很刺激了。那我还可以讲很多故事是真的，不过现在不能讲这么多故事，我们在讲圣诞主日，所以各位你私下可以来问我，我可以告诉你，保证很精彩刺激，而且都是真实的。在这种行动里面，你真的要说是今天才有吗？倒也不是，很早以前就有，但都是一定有我上面讲的三个特质：人不能多，而且要身手矫健，而且要绝对的忠实，不可以有奸细。这种恐怖组织包括宾拉登的，一定想尽办法有人想要打进去，所以要破获这种恐怖组织，大概也要靠情报，靠奸细。有一件最大的恐怖事件，成员13个人是事实，他们第二天要起事了。在他们要起事的前一天晚上，他们的领袖召集12个人说，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今天要出卖我，你当然知道我在讲耶稣和最后晚餐。你说哎呀牧师啊，这是很神圣的事，你用这种故事来讲，各位我一个字都没有夸大。犹大是奸细，犹大是出卖耶稣，那是一个很秘密的行动，而且就当时的时局来讲完全不错。我本来小的时候不太了解为什么需要犹大这样的人物出现，因为你要抓耶稣很简单，他又不是隐形人，抓得到他的，光天化日之下抓到他。耶稣也多次讲过，我在很多地方出现，你们怎么没有抓我？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来抓他啊？我现在有点懂了，对不起，讲时局你们可能懂。也是在上海前一阵，有一个年轻人叫杨家，他拿着菜刀到警察局杀死了六个还是七个警察。那么后来有人把他当作英雄，有人当把他当疯子。中国第一审判他是死刑，哇，引起许多的争议，就是很多人说这审判不公平啊，没有过程不公平等等等等。那有人当然说他好，因为杀的是警察，抗暴英雄等等。后来就没有看到第二审的事情，我没有看到。我再一看到新闻，是昨天杨家已经被处死了。我懂那个意思。你们知道中国现在有一句话，这句话是最高指标，中国的任何事不可以大过这句话，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要稳定，绝对不能乱。好，赶快回到耶稣的时代。各位，我都不再夸大了，让你们去想想。你们常常觉得圣经无聊，我就告诉你，恐怖分子还有很多阴谋也在圣经里面有，很刺激的。等一下还有，可以应用在你身上，不是叫你看电影的，因为你的生活也够恐怖了。各位，在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在福音书里可以清楚看到，那个时候各怀鬼胎，比拉多、希律、奋锐党人以及撒都该人或者是祭司这个阶层的人，每个人都各怀鬼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是除了奋锐党以外，其他的包括宗教领袖包括比拉多在内，他们都确定一件事，大祭司也是在福音书里有讲，绝对不能生乱。耶稣是要杀的，但是不能生乱，因此就要杀，像杀胡家一样、杨家一样，要快，要尽快，不能够，因为慢慢拖就会聚众啦，就会那个叫什么引起群众干扰司法，是就是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就为这样情形，你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所以要快。所以耶稣从被捕一直到杀，很快，不到24小时，速战速决。那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犹大怎么跟他们连上线，犹大怎么悖逆的，我不晓得。但是的确有一个人出卖耶稣了。那天晚上所造成的紧张情绪也是真实的，门徒完全不了解耶稣在说什么。事实上门徒跟随耶稣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有一点想他们是跟随弥赛亚来建国的，是政治，是暴力革命的，他们身手应该也矫健。你看在科西马尼园，彼得就露了一手，马上拔刀可以把人家的耳朵砍掉，不错哎。耶稣还是被大红龙吞吃了，这场战争他输了，他被吃掉了，他死了。各位，你以为我们每个礼拜天念的是随便念念的？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受死，他死了，他被吞吃了。所以我们讲第五节，讲到被提到神宝座那里，我们还没讲到一半呢。这个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如果这是指耶稣的话，恐怕先要讲他降到，不是阴间，玛利亚的腹中，恐怕要讲到他降生，不是到阴间马槽里，恐怕要讲到他降到，不是阴间洗脚水的水盆旁边替门徒洗脚。 但是的确他后来降到阴间，不管那是什么意思，最起码表示一件事，他真的死了。弟兄们，我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拨开了，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士官牧师上次讲到的复活是我们的核心，因为复活必须跟道成肉身连在一起，我们所有的真理是连贯在一起的，每一个地方都可能被魔鬼被大红龙剪断，包括在耶稣复活了以后还有可能被剪断。复活以后他不是马上就升天，这里被提一定是指他升天。复活以后他向他的门徒显现，升天升到宝座那里去了。哎呀，那就是我们今天在纪念主耶稣的降生，等候他的再来嘛。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在启示录十二章就告诉我们，当这个孩子被接到天上神宝座那里的时候，妇人逃到旷野。然后我们在后面也看到，特别是十七节，其实中间也都有讲，不过我先跳到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各位，我们的兄长耶稣出熟的果子已经被提到天上了，我们呢，我们在地上受苦受难，我们在地上不但是受苦受难，我们在地上也与那个大红龙在征战。这个时候主耶稣不在我们当中，当然他也在我们当中，他在我们当中，因为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不在我们当中，因为他的确是升到天上去了。那我们又要回到在科西玛尼园之前耶稣所讲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直到十七章，那个话的重点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其中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那只两件事，一个是我要死，你们不能死，另外一个是我要到父那里，你们现在不能到，但是将来你们都要去。一个是将来你们每个人，包括你我，我们都要走这条十字架道路，另外一个我们将来都要到父那里去。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了就必来再接你们。这是我们的信念，这是我们失业失学失恋失智失计，这是我刚的情形常常有的。主啊，我要被吞吃了，主，我已经被吞吃了，求你拯救我。而主会拯救的，这里面每一个描述的情形我们都有，我们有怀孕之苦，我们有生产之苦，我们有受难受死之苦。我们这三个礼拜都有受洗的，受洗不是常常用罗马书第六章讲吗？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死，与他一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经历那个征战，我们与他一同经历在科西玛尼园的征战和嚎啕大哭。我们呼求主，我们感谢主，我们比他占优势，我们比耶稣占优势，因为耶稣在科西玛尼园没有一个人跟他警醒片刻。现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都是那一群神的儿女，一群神的儿女与那个大红龙在征战。愿主帮助我们，当主耶稣复活在升天这一段时间，约翰福音其实四个福音书都有讲，花了很多篇幅来讲我们地上的儿女做什么。我很遗憾的说，很多人就在那解释说主什么时候再来，哎呀，花太多力气在这里，真的很抱歉，我觉得那个是错误的方向。耶稣一再讲，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你为什么一定要一再的违反他的话去算呢？ 你要看到的是他告诉你要做什么。在这段时间你不是孤儿，在这段时间你也不是坐在那里等主再来，你也不是变卖一切到山上去等。在这个时候你要工作，你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你要做一个勤快的仆人，你要做一个常耕耘的人，你要去做生意，给你的钱马上要赚，而且要赚。哎，各位，这个你们听得进去奇怪？你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给你的银子你要好好的赚。你要做一个按时分粮的仆人，你要做一个有灯又有油的童女，你要做按时结果子的枝子。枝子若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叫枝子结果子更多。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不会变孤儿，因为有盼望。我去是为与你们预备地方去，不仅为你们预备地方，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也告诉我们，我为你们预备道路。因为多马看得不清楚，多马说，我们不知道你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你往何处去，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的回答就是那句有名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我们也要到那里去。我们在去的时候，我们在走的时候，耶稣说了好多应许的话，好多的要求和命令。你要怎么做？你要做什么？你要到监狱里去看他，你要在他没有穿衣服的时候给他衣服穿，你要给他吃的。这个等一下沈牧师也会报告。我们也做这些事，我们感谢主，我们做的不够，我们做的不配，但是主会让我们做这些事。有人没有吃的，我们会伸出援手。我们没有吃的时候，神也会借着别人伸出援手帮助我们。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都是我们的主被提到宝座上的时候，我们等候他的儿女在这2000年继续在做的。那个很棒的事，是因为有保惠师跟我们在一起。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耶稣还把平安留给我们。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把我的喜乐给你们，我所给你们的喜乐，不像世界所给的喜乐。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应该知道，世人若恨你们，恨你们以先，他们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因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世人就恨你们。这都是那个大红龙的计策，这都是耶稣给我们防范大红龙会做的事情。你们要会被赶出会堂，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你们会痛哭流涕，然而世人会喜乐。你们将要忧愁，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然后我们主耶稣为我们祷告，父啊，叫他们合而为一。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台上台下一起唱诗赞美，现在我们一起在听神的道，我们一起在领受，一起跟神的儿女一起征战。有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我演了大红龙的角色，我出卖了主，我不认了主名，我伤害了我的弟兄姐妹，我绝望了，我被控告了。那个控告启示录里也讲，没有停止过。在启示录12章讲到撒旦在天上没有地位，那个我们不管是什么意思，但是它的特点就是那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我说过他是特征组的，而且他不会漏掉任何一个罪行，我们的罪行他都会控告。我们活不下去，我们怎么胜过？在约翰福音那里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经文，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和保证。11节，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谁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啊，很多的艰难。我上午第一堂还第二堂还提了很多，刚刚在两次之间也提了很多，我也是很遗憾。讲完到反应剧烈，都不是说哎，我怎么胜过大红龙，尊怎么帮助我，而是康牧师那个恐怖片在哪里，推荐一下吧。还有哪一个故事？各位很多故事，包括圣经里一个故事，我也不去多讲。你从历代志下21章可以看起，那条金线差一点断掉了。约兰王，大卫的子孙，就为第一件事就是杀他的兄弟。大卫所有子孙要被他杀完了。然后约兰的儿子亚哈谢，他所有的亲人也又被亚拉伯人和非利士人杀了。亚哈谢自己也被杀了。到亚哈谢死了以后，又出现武则天的状况，就是亚他利亚剿灭王室，所有大卫的子孙只剩下一个小孩，1岁大的约阿斯，被养在圣殿里6年。后来有个政变，那宫廷政变不下于平定四人帮，不过我们也不去谈那个。有宫廷政变，有可怕的事，有阴谋诡计。而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其中。你现在在其中的是金融风暴，非常真实。但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保守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征战，或者主要我们有的征战非常辛苦。你可以胜过他，靠着耶稣的宝血，靠着主的拯救，靠着神的道见证他。但是即便圣经上讲你会胜过他，我们想到那个得胜也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是不是5章讲的，我们会有被打倒的时候，被打倒了不致死亡，我们会有死亡的时候，死在我们身上彰显，生在你们身上彰显，是会有困难啊、哦，再轻松一点，启示录12章13节讲的好像西游记，好像孙悟空跟二郎神的对抗，好像封神榜，不过也很像法海跟白蛇斗的。14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她在那里被养活1载、2载、半载，就是1260天。我们不讲为什么不同，我们不讲为什么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赐给两个翅膀，这可能跟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说用两个大鹰把他们带出去类似。不过他这里描述很麻烦，很吊你胃口哎。危险的时候有鹰来救你，那个 Tolkien 的 Hobbit 还有 Tolkien 的那个 Lord of Rings 里面都有写，我想是根据圣经的，有鹰及时来救你，好像你快要沉下去救你。可这里不是哎，这里不是鹰及时来救你，这里是鹰及时把两个翅膀给你，你还要装上去，好辛苦，还要粘半天。哎呀，为什么不直接的救上去，给你两个翅膀？解经家在这一段都有描述，可能是在教会历史上，包括写这段时间的时候，罗马帝国的逼迫，有的时候会突然松一口气，那就两个翅膀赐给你。我想到我做噩梦的时候，我说梦大概都是噩梦，我会飞，但我飞每次都被一只狗追，或者被什么人追，然后起飞的时候又动力不足，刚好脚被它咬住了，飞到旷野自己的地方。15节，你看不像白蛇传吗？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你看一个地也来帮助，张口吞了龙口粉丝出来，哦，没有，龙口吐出来的水。各位，不是笑话，我们在征战，而且我必须停下来了。征战的这一幕我也提过。是跟出埃及记以色列在红海边很像，都在海边，跟但以理书第7章但以理看到异象也非常有关系。但是那一次海开了，以色列走下去了，龙被淹死了，这一次海开了，有一个兽上来了，四面受敌，而且我可以先告诉你，神的儿女失败了。在启示录13章第7节 任凭他与圣徒征战，而且得胜。当然这个得胜是暂时的，我们已经有永远的胜利。我们只是在今天这么复杂经文里面提醒各位，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你的主已经被提到宝座的右边了，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你也被提到宝座的右边，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今天的征战还是很剧烈，今天还有许许多危险和可怕的事情。各位，我们不是什么特工特种部队，我们没有那种身手矫健，我圣经的话也不熟悉，但是主会保守他的儿女。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你每一个儿女，求主帮助我们都能站立得住。主，我们站不住，我们甚至跌倒了，我们也起不来了，甚至我们觉得我们都被埋葬了，甚至我们都已经死了三天了四天了臭了。恩主，你的声音发出就有奇妙的事发生，愿我们经历复活被提，愿我们在等候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虽然至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奉耶稣的名祷告。